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我们的第二单元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单元呢，是让我们能够思考省思，我们有没有在跟主的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速度有慢下来，或者是有停顿下来？因为信心的路是由信以至于信，而且是要创始开始起跑，然后也要成终，要跑到终点。保罗他激励我们，他自己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什么努力面前呢？抓紧现在这一步，然后呢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也劝我们，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你们也当这样跑，所以他在提的是提到说，我们要有这种赛跑的心智。后面还提到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当我们在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一定要走到终点，而且要得着奖赏。那这样的心智是不是会有挫折的时候呢？会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这个复兴专题里面来提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在跑这条信心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障碍。他曾经说过，保罗曾经说过，我不以性命为念。当他说讲谈到他的那个道路的心智的时候呢，他提到说，到一个地步呢，我看他宝贵到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为了什么？要行完我的路程。等于说，我看我能够走完这个路程，达到终点，完成我的目标，比我的生命还宝贝。因为他认为这个路程当中有一个目的，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职分，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好好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让我们的生命所表彰出来的都能够去荣耀神，去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到一个地步，即使受到生命的威胁，他也不能停下来，也不能慢下来，没有错。保罗的人生就是这样。这就让我们想到旧约有一个先知以利亚，他却在这个关卡上面，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面，他可不是像保罗可以那么的坚定在向前跑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他的例子也来省思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种障碍使我们慢的速度或停了下来呢？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一个在这个征战里面是绝对是一个很卓越的先知。雅各书提到他的祷告说大有功效，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祷告下雨就下雨，他祷告神降火来烧尽他的祭物，神就降火。这样的一个先知为神争了很大的光荣，因为他证明神是真神。这么一场全胜的征战，没有想到马上他就掉入了这个恐惧，因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以至于他完全表现出来跟前面凯旋得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当王后她誓言要寻索以利亚的命的时候，以利亚开始逃命。刚才我们说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当我们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要攻克己身，那个心智要立定好，我的目标是在哪里。 以利亚这个时候呢被威胁到生命的这个危险，他就逃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自己往旷野走了一天，来到一个罗藤树下，不吃不喝，但是呢神很恩待他，神为他预备了他的食物，让他有吃有喝，以至于他可以吃了这些喝了这些再走40天。我们看他去哪里，他走到神的山何烈山。他并不是没有相信神，他走向神的山何烈山，但是他的方向已经离他的家很远了。意思是说，他如果离开他的住的地方，离开他自己的国家的范围，他已经走到最南端最边界了，来到何烈山。何烈山是摩西当初领受律法的那个山，没有错，是神的山。但是表示说他离开了他的位置，他离开了他的使命。那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求死。他来到神的山的意思是说，他还是一样向着神，可是他已经不再完成他前面他的使命了，离家很远了，而且离开他的任务呢他也放弃了。那他在这边做什么呢？你记得吧，我提到说保罗他认识主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对我们的生命的历程也很重要。一个是真的认识主，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信要信得清楚，信得真的是扎根。当我们认识真的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那种跟神的关系是有根有基的，而且我们领受他的爱，我们也能够全然的来爱他。所以保罗首先他对这个问题他已经得到答案，他知道主是谁，所以呢他立定他的心志认耶稣为主之后，他马上问第二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以利亚离开他的住的地方，也离开了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家园的时候呢，等于说他已经离开了他所正在做的一些工作。那么他在那里做什么呢？神也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在那里求死。当他走了一天不吃不喝的时候，他曾经对主祷告，对神祷告，他要求死。可是当吃了喝了之后呢，他又走了40天。一个真的想死的人是很绝望的人，可是我们可以想到他那是一个很无奈的这个情绪里面心理里面的一个绝望，他不是真的要死，因为他也知道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只是生不如死。如果他真的要死，他不需要再走40天，走到神的山。这个时候他在那里做什么呢？神再次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里面的感觉有很大的怨，我做了这样的大事，我做的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做的，我证明了神是真神，那么有效果，结果我却得来这个下场，他们要杀我的命，寻索我的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我有立那么大的功劳， 可是结果我得到什么呢？这是一个告状，对不对？他说，主啊，你让我死吧，罢了，你取我的性命吧。是什么意思？他有他的祷告，我们不要忘记他前面的祷告是很有功效的。可是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不会听。所以当他求死的时候，神没有让他死，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他也知道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就像花草一样，是很脆弱的。所以当以利亚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神他知道他应该如何来对待以利亚。他还是在祷告，可是我想他并不期待神真的应允他的祷告。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在这里攀比。你看，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把自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列祖，他们很尊敬的列祖，很引以为荣的列祖，跟他排在一起。意思是说，我应该要得到跟他们一样的荣誉，可是我今天却落到这个下场。列祖是怎么得到他们的这个列祖的一个位置的呢？因为信心，是不是？每一位都是因着信心，不是他们多好，而是因为他们信而顺服。这个时候离以利亚向神祷告是不符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向神抱怨，因为他跟他的列祖来攀比。这个时候以利亚向神告状，因为他的功劳没有得到好报，他邀功。所以本来一个全胜的一个大先知，本来一个祷告蒙应允的先知，这个时候祷告已经不蒙应允了。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苦毒不满，等于说他对神已经没有敬畏了。他走向神的山何烈山，这个山是当初摩西领受律法的山，他还是跟神有关系，所以他祷告，他还是想向着神，可是他心里面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一些心态，怨也好，苦也好，抱怨也好，其实他只要跟神说，神啊，我很害怕，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求你保护我。这个不就是大卫的这种依靠神的合乎神的心意的一种人生吗？可是以利亚这个时候他来到神的山，他跟神的关系已经落入了一个完全跟他以前的方向，跟他以前的这个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神两次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在提醒我们，提醒以利亚，也在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慢下来了，我们懈怠了，我们已经忘记了，不是忘记背后，是忘记了目标，忘记了我们前面的标杆。有时候我也想到，我们或许有人继续的去参加聚会，也到教堂，也跟教会有连结，一样去祷告，一样去唱诗歌，可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一种心力，有一种心智？我们的祷告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当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这些抱怨、攀比、邀功的时候，他面对着他所信的真神，可是他并不是真的敬畏他所 在服侍的这一位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需要被复兴。很多时候我们一些难处或碰到一些灾祸或生病，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这些障碍呢？我们信心就冷淡了呢？我们里面有苦毒，这个时候我发现一定要把那个前面那个功劳、那个得胜、那个凯旋，好像都揽在他身上，都是他的，都是他自己做的。他忘记了，他是神的仆人，他是靠着神做的。所以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是不是继续的一样的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状态或生活的形式，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没有了那个心智是在奔跑我们信心的道路。那常常是因为当我们生命有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健康受到威胁，我们的名誉受到威胁，我们有很多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个恐惧害怕会叫我们放弃，然后就会有怨，就有苦，苦就会生出毒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有怜悯的神，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他愿意医治我们的病。以利亚这个时候的状态就很像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就是那种抑郁或者是忧郁，已经没有力量想要再活下去，不是真的想死，可是呢，好像生不如死。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这种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呢？好像活的，可是呢，里面却没有生命。但是保罗说，我好像死了，可是又活过来，我好像这样，可是又不是这样。所以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里面在生神的气，或里面有没有在怨神，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对神的误解，以至于我们就放弃了前面奔跑的这个速度，还有我们的标杆。那到底以利亚该做什么呢？如果说神直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意思是说呢，你已经没有在做了，你知道吗？好像在提醒他，因为每次神问问题的时候，事实上都给我们一个机会，就像他在问亚当，你在哪里？然后他问这个约拿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他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么他该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十一节以后，我们就发现他该做什么。以利亚应该要好好的来跟神面对面，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见到神的容面。我们记得吗？摩西非常注重神的荣耀，大卫很注重能不能见神的容颜。最威胁我们的应该是我们跟神有隔阂，不能跟神直接的面对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的到主的恩、神的恩、施恩座前，坦然的意思说，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大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祈求、跟他呼求。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当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是第一个，我们跟神面对面，不管什么事情，害怕也好，无力也好，我们直接就把它敞开，投诉到神的面前去。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见神的容颜。怪不得大卫在受到这个敌人的追杀，受到很多的这些挫败的时候呢，他跑到神的殿去，就像以利亚现在跑到神的山去。可是以利亚他到那里去的目标跟大卫不一样。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 见神的容面，而且呢要求问他。以利亚不是在求问神，以利亚已经有自己的定见，就是这样，你看那么不公平，就只有我一个，我得到什么下场呢？你应该要让我死。这个是不一样的心态。第一个，他应该见神的容面。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所以呢，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结果圣经描述说，他前面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可是耶和华却不在风中。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我们敬畏神，我们敬拜他，好像我们总是要有那些非常壮观的，而且呢要有那种很卓越的一些表现，不一定。我想耶稣的他的历程，三年多的传道，到最后走上十字架，这个整个的他的历程，而且他要我们跟随他，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利亚前面那个非常凯旋式的，好像神出现就会出现在这种烈风，在这种崩山，因为它是烈火，就应该要这样才对。可是神让以利亚知道说，其实神是很温柔的，而且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历程也不一定都是在高山上，在那里他见不到神。耶和华不在风中，不在那个碎石当中，然后也不在地震当中。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对他很轻微的说话，他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神很温柔的告诉以利亚，他没有跟他辩驳什么，他也没有跟他讲道理，他也没有说你这样子抱怨，你这样子告状，你这样子求死，这样对吗？没有。神他喂饱他的身体的需要，然后马上赋予他，让他知道说回去做你该做的事。上次我们有提到，当我们生下来，神把我们的日子记在他的册上，他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蓝图，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蓝图的一个架构都写好了，都设计好了，当然一定是美善可喜悦的，纯全的。所以呢，神再一次提醒他回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以前你成为我的仆人，我派你做的你都在做，现在继续的做，叫他去行使他身为一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去告哈薛做亚兰王。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说呢，神说呢，你还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然后还要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还有事要做。神跟他讲，他说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你还有事要做，你路还没有跑完，记得吗？保罗说，我跑进了我该跑的，而且他说我要把它走完，我定义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没有关系，我定义要走完我的路。所以神就跟以利亚说，当然神可以命令他，可是这个时候神的那个声音是很温柔的，他不是责备，他说回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意思是说呢，你还有你的未来，你还有你的生命的目标，你还有你做事情的意义，而且呢，你的人生不是到此为止，是要延续下去的。所以 他甚至告诉他说，以利沙将要接续你做先知。就好像说我们后面有传，后代一代传一代，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这个信心的路程呢，就好像在接棒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很多像云彩一样，我们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已经呢走在前面，让我们看了，让我们跟了。所以他怎么讲，他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因为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我们的前面跑进了，那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些见证是那么美的见证，而且让我们确定神的应许，我们有永恒的奖赏跟冠冕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勇敢，有两件事情，重担放下来。我做不到的，我心里面软弱的，我们放下来。怎么放呢？卸给神，在神凡事都能。然后第二件事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认为以利亚这个时候心里面有没有罪的担子呢？有没有罪的重负呢？他开始对神抱怨，既然神是生命的主宰，我们怎能向神说你让我死呢？就像一个孩子跟父母说，我希望你没有生我，那多么伤神的心呢。然后他对于所有的这个情况都是在误解神，只有我一个人，神说没有，我还有7000个，不是你，不是只有你，我做的这些事情弄到这个下场。神说你还有很多事要做，能够服侍神是我们的荣誉，是我们的一个荣幸，是我们的这种权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放下脱去，然后存心忍耐那摆在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姐妹，向着标杆直跑。是的，我们会有障碍，我们会有一些栅栏把我们挡住，但是我们要跨过去。记得我们第一个单元一直在提到耶稣说得胜的，得胜的。所以一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奋起的时候，就是立定我们要得胜。保罗说了，要当这样跑，就是像在赛跑一样，好叫我们得着奖赏。